读了这个差不多前半段啊，其实我们会讲解全部。关于这个安息年跟禧年，很可能是一个，如果从一个广阔的角度来讲，从世界各种宗教或者民族文化或者历史的角度来讲，这个大概是独一无二。就是说全世界以我们所知道，从考古学我们所知道以及现在社会的制度来说，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我相信也不会有，有这种禧年和这个安息年的这种的制度。那当然这是一个好像在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世界中会有的，可是代表的是一个神的心意，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制度。但是当然在过去的时代当中，也就是以色列国当存在的时候，从摩西带他们离开埃及要进入迦南地，公元前1400年，一直到以色列国犹大国分别灭亡的时候，公元前586年，这中间大概有800-90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当中以色列人遵行过安息年跟禧年吗？很好的问题。我看过所有的注释书，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说有或者没有。但唯一可以肯定的，那肯定是800-900年当中他们没有从头到尾都执行，可能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或者局部性，就是说这个地区有，另外一个地区可能没有。那待会会解释给你听为什么有这种的现象，以及因为这种的现象，因为他们没有按照圣经所要求的神所吩咐的这些事情去做，带来了一个后果是什么。但是的确有一件事情，因为整个利未记我们谈到了，我们分别好几次提到他们有些东西不能吃，偏偏不能吃的都是好吃的，那吃的剩下的可以吃的都是可惜的。可惜的就是因为那个希伯来语那个洁净的物叫做 kosher food， 你在Boston 各地的卖肉的地方，如果在西方人的那个卖肉的地方架子上，他通常都会写一个 kosher food， 就是犹太人吃的洁净的物，穆斯林也是吃这个。那这种 kosher food 如果用我们闽南话来念，那就是 kosher， 可惜的，好吃的不能吃，只能吃的可惜的。所以 Boston 大龙虾不能吃，什么不能吃，它很多食物不能吃，然后有很多所谓的疾病，特别是传染病，在圣经翻译成为麻风病，其实是一种皮肤病，各式各样的皮肤病，有传染性的，什么不能碰，什么不能碰，很多这些东西在做什么用处呢？就是区别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跟别人都不一样，然后用饮食的习惯不同，用这样那样的不同来表示说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一群民族，这是神所特别挑选的意思在这里。那因此在这里的禧年跟安息年这种的规定呢，也是全世界除了以色列民族，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这样的规定。那么在考古学我们找过很多历史的资料，待会会讲给你听哈，有一些类似的，但从来不是像这样子的。那为什么有这些规定？一方面就是表达神的本性，神是公义，同时是慈爱的，因此他规定了一些事情，他也希望以色列百姓这个民族被称为神的选民，能够反映出神的本质。神是公义慈爱的，所以以色列人就应该公义和慈爱的，所以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公义和慈爱的表达。当然因为人性的软弱，所以以色列民族在历史上并没有彻底的完全的去执行这个，但是这边所表达的是神的一个心意。那所以呢这个规定啊，特别关于等一下会提到这个土地方面的买卖赎回这些规定，其中有一个概念，就是因为这些以色列人曾经流亡在埃及成为奴隶，神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来，进入的神当年给亚伯拉罕应许的那块迦南美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所以他们从奴隶一无所有 忽然间到了迦南地，然后每个家族分一块地，所以这个土地是神的礼物。那土地是谁的？是神的，是神送给他们当作礼物的，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礼物。因此以色列人不是天经地义的拥有任何一块土地。所以整个禧年安禧年的规定，为什么五十年一到禧年的时候土地要物归原主？因为所有在土地上用的人，你都只是使用者，你不是拥有者。唯一的拥有者就是上帝，你只是让你给你使用，因为本来一无所有，你是奴隶，我送给你一块地，所以这是神的恩典。你真正的拥有者是神，每一个人只是管家，然后你有一段使用期，使用期一到物归原主，因为造成原来的分配。所以这个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土地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恩典和礼物，不是由人可以随意使用的，这不是你永久拥有的，所以你也不能够长期性永久性的占有它，你当然更不能够用你各种的手段，所谓的巧取豪夺，就是因为有权有势的人就很容易吞并别人的土地，于是就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就是贫富悬殊。这是今天采取私有制度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很现实的问题。即使在中国，中国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资本主义的，所以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这整个情形是名实不符的。那如果走社会主义的路线，就全部是国家的土地，然后每个人都没有拥有权，那在这种社会主义的国家已经经过几十年的证明，所有社会国家就是均贫，通通穷。好是好在这里，反正你也穷我也穷，以前也太平，为什么？反正都穷。可是现在中国不行了，就穷，有穷的那么穷，有钱那么有钱，他心里就不平衡。所以社会主义的国家呢，是均贫都一样的贫穷，看来是公平，可是生产力很低。但是圣经中的禧年制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制度，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想过、提出过或者执行过，但这可能是唯一的，既不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又不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当中的另外一个第三个选项。待会会讲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目的。那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果照这边所说的安息年不能耕种，禧年那一年也不能耕种，那么安息年不能耕种，那大家吃什么呢？所以神就提供个应许，那就是说，如果你信得过神，按照神的吩咐行，保证第六年你会生产几乎是双倍到三倍的产量，因此第六年有的吃，第七年有的吃，第八年到第九年还有的吃。因此呢，你可以这样执行。可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你信得过神可以给你三年的吗？信不过呢，结果呢，该还的不还了，该不耕种了还是耕种了，最后呢，这可能就破坏了。所以这是对以色列民族一个信心的考验，也是待会会提到为什么在以色列国八九百年的历史当中，显然不是从头到尾而且普遍的执行了安息年和禧年的这个规定。因为人的软弱，对神的信心不够，以至于叫你这一年不必耕种，神会给你吃了，想想还是做吧。尤其如果碰到中国人手上的话，那中国人可能就哇拼命做拼命做啊，这种情况下就变成一个信心很大的考验。那这一段圣经哈，其实提到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是安息年，一个叫做禧年。因此我们刚所念的第一节到二十二节就提到安息年跟禧年的条例。那第一段的第一到第七节是提到安息年，安息年。我们当中大概很少人当教授的啊，那你知道如果你当教授的话呢，通常上课六年，第七年就 sabbatical， sabbatical 这个字是希伯来语，就是安息年的意思。所以当然我们中间如果其他上班族的话呢，你没有这个享受，只有当教授你可以做七年，第七年有薪水，只带薪的假一年，不干活的。 当然很多教授这一年不教书不做别的，他不会去游山玩水，他可能去写书啊干嘛干嘛的，但至少有一个 sabbatical， 就是一个安息年。这个观念这个字就来自于圣经的利未记25章。那执行上当然有不同了，有不同，但是除了教授这个职业以外，大概很少有别的职业都能够做六年第七年休息的哈。那么这个概念是怎么来呢？他在圣经上的记载是说，当以色列人那时候他们还在旷野，在埃及西乃山西乃半岛的旷野，还没有进入迦南地哈。他说将来你们到了那边去以后会分配土地，然后你要守安息，前六年都要耕种土地，要修理葡萄园，然后收藏地的出产，到第七年的时候就是安息年，那一年呢土地要休息，不可以耕种，不可以修理葡萄园，也不可以收割，也不可以摘取葡萄，这一年地要守圣安息。那听起来是不能收割不能摘取葡萄，那么那葡萄怎么办？就让它自己掉下来咯，那也不收割，那就麦子就让它倒下来咯。不是的，这边的不能收割哈，不可以耕种，不可修理，不可收割，不可摘取，是指主人，因为还没到洗年之前土地还是你的，你有使用权，有使用权的地主在第七年他不能够差派他的雇工或者奴仆去耕种去收割去摘取，但是地里面没有收割没有栽种，对不对？它会自然生长，自然生长可能没有你刻意的栽种的那么多，还是有自然生长。那么自然生产的东西可以摘吗？可以，就是地主不能摘，别人都可以摘，懂吗？那就是说他我们就提到了，你的仆人也好，婢女也好，雇工也好，寄居的外人也好，连野兽都可以吃，就是主人不能拿。就第七年田地里面我没有耕种，自动生产出来的东西是除了地主以外谁都可以拿。那也就是说安息年的时候两个意义，第一个土地是安息，因为没有耕种没有做这些事情，第二个呢地里面自然的生产可能比你平常有好好的耕种好好的修理的产量会减很多，可能只有一半或三分之一，不管有多少，这些生产的东西都是给没有土地的人，包括仆人，包括婢女，包括雇工，包括外人，包括流浪汉，包括穷光蛋，甚至包括野兽都可以吃，唯独地主不能收割不能摘取，所以不是完全荒废哈。所以要了解这一点。那么土地可以休息，这个很有意思了，土地为什么需要休息？现在的农业学家发现，今天在地球上的土地一个自然的灾害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不断的耕种收割耕种收割耕种收割，土壤里面本来蕴含了一些所谓的养分哈，你知道我不是学农的哈，师母是学农的，可是师母已经除了圣经以外什么都忘掉了，她有时候连8×2=多少一下都忘掉了，你知道？不然学农的哈，你知道你要种花，花要有一种养分，叶子是另外一种养分，所以有的花哈叶子好大，像我女儿家那个绣球花叶子超大的，就是没花，肥料不对，你的肥料是给叶子的不是给花的，那还有果呢，所以有的是花很大叶子很大就是没果实，所以土地里面本来有氮啊磷啊钾啊一大堆，那就是你每一年种嘛就吸收吸收就长花长果嘛，然后每一年种每一年种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了，所以现在我们要用人工肥料啊，你要添加氮肥钾肥磷肥，因为它天然土地里面有的被你吸收光了嘛，所以要用人工肥料。过去没有人工肥料的时候请问它是怎么长的？它就是自生自灭啊，它掉下来的叶子它本身就有一些养分啊，掉下来果子。但是以前的时候像圣经上这种叫做休耕，第七年停止耕作叫休耕， 休耕的时候，其实它除了自己会长一些以外，另外呢，有很多掉下来的，不管是果子，不管是叶子，不管是什么，它就成为天然养分在土壤里了。到了第八年再耕种的时候，它肥料又回来了，又可以长。所以休耕的制度，现在农业学家发现，这是一个生态自然保护的最好方法。可是人呢，贪心，想要多收一点，是一年又一年，一年每一年种，到最后没有了怎么办？用人工肥料嘛。所以如果说有这种循环式的安息年，其实对土地是一个休息，而且让它能够恢复它的生产力，跟人是一样。所以安息年的典故是来于安息日，安息日就是工作六天，第七天安息嘛。那这样的话呢，精神体力可以恢复，然后继续不断的做工，所以这个可以久久长长长长久久。如果你是日以继夜的，每一天做啊做啊做到最后，你一定过劳死。所以呢，要活得久一点，要有点休息了。所以呢，很多人觉得，哎呀，礼拜天到教会实在是个浪费，你在浪费你的生命了。礼拜天不休息还在那边做工的话呢，就早死。正跟后来提到了哈，后来你知道以色列人后来被俘虏到巴比伦70年，为什么70年？历代志就说了，因为我叫你7年土地休息一年，你不让他休息，我就一口气把你整个民族俘虏到外国，整个土地没人了，休息70年。所以土地为什么被俘虏70年，就是让土地休息70年。本来7年该休一次了，你不休，好，400多年、500年下来，你看70个7年，对不对？7年该休息，所以70年就等于490年、500年。你500年没有安息过了，我一口气给你休息500年，所以我告诉你，你过劳死就是你会永远安息了。该安息不安息，那就会提早结束，然后让你去好好安息，永远不要回来了。所以你知道它是有个周期性的，日子有安息日，然后年份有安息年，7个安息年，7749，第50年就是个喜年。喜年从第八节讲的喜年，喜年的特征不仅仅是土地休息，那是其中一小部分，喜年的部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宣告自由。什么叫宣告自由？他说7个安息年就7749年了，然后49年的7月初十，7月初十就是我们说过的赎罪日啊，会吹号角。那赎号角，那其实很有意思哈。这个喜年英文叫做 Jubilee， 这个英文是来自于希伯来语。那 Jubilee 本来的希伯来语是什么意思呢？ Jubel是吹号的意思，所以其实喜年那个希伯来语的字原来的意思是吹角，只是不是个吹角节，它是宣告自由 liberty 的意思。所以呢，他说到了第50年就是要当作圣年，叫喜年。这喜年的时候宣告什么呢？在遍地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什么自由？这个自由等一下会详细的解释。一种是所有的土地物归原主，这是自由。就是说那原来在以色列人是这样，后来他们进入了这个巴勒斯坦以后，那么神就给他们分配土地，12个支派，每个支派什么块地，然后每个支派按照家族，家族按照家庭，一个人一块一块，所以每个人拥有一块土地。然后时间过程的过程中，每一家的情况不同，有时候天灾，有时候人祸，所以有些人可能破产了，或者怎么样欠债了，所以他不得不把他拥有的那块地变卖，所以因此变成有人有土地，有人就失去土地了。那么日久月长以后，到了喜年，每50年一次，你这个土地在50年前曾经卖给任何人的，到喜年自动归回原来的家族，那就叫做什么呢？大陆说法叫做穷人翻身了。穷光蛋是什么都没有的，无产阶级都没有田产的嘛，一下50年后，哎，回来了，可以东山再起了， 这个自由，就是土地可以回到物归原主，第一个。第二个所谓的自由是什么呢？所以他这么提到说，禧年的时候个人归回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一个。第二个，这个禧年的时候不单是各回本家，同时所有的故宫自由，也就是说在当时因为穷困嘛，我不但卖土地，卖土地不够，还有些债务没办法的话，就自己把它自己卖作像奴隶一样，其他这边说了不能当奴隶用，是当做故宫，也就是说我愿意帮你做几年，然后这几年的工资等等来补还我的这个债务。可是到了禧年的时候 Jubilee 那一年自动解除聘雇条约，或者说这个雇工就自由了。所以一个是土地回来，第二个人自由了，我不再是某某家里面的佣人了，我已经变成独立了，所以第二个自由。那么第三个，如果有任何的欠债到禧年自动解除，就是说我可能欠你100万，到禧年那年还欠80万，到禧年那一年80万债务自动消除没了。所以这种人来讲，对于一般的人，特别是穷人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福音，这叫做禧年。那就是说他本来穷光蛋，债务一大堆，哎，50年之后债务解除，他本来是被迫要做别人的雇工，我可以聘约解除，我自由了。第三个，我原来是无产阶级，现在呢物归原主，我开始有一块田了，以后谁赢谁输，哼，走着瞧，50年后再翻个身啊，财主变穷光蛋，穷光蛋可以变财主啊，对不对？所以50年翻转一次，所以这叫做禧年，这是当时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所以第一个他提到就是房地产，房地产，这房地产所指的是农田的都市里面的房屋，另外待会会讲，所以会各归自己的产业。但是同样的禧年也是不耕种、不收割、不能摘取啊等等，这是禧年，是一个圣年。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地里面自动出产的东西，那么吃地中自出的土产通常是指的地主以外的，地主是吃你的存粮，所以反而你这块地在安息年以及禧年的时候，地主不能够从你的土地上做任何的收割和摘取的工作，而地主以外的任何人，无产阶级、穷人、雇工、婢女，他们都可以去摘取、去收割。这是第二个关于禧年的一个条例。那因为有这个禧年的条例，所以关于田产家业的这个买卖规则是什么？我说这边的田产家业是指农田的土地，不包括都市里面的房屋。那田产家业的买卖的规则是什么呢？14节说，你如果卖什么给邻舍，或者是买，不管是买方或者卖方，不可亏负。你要按照禧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然后年数多加增加价值，年数少按照数目去减，按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彼此不可亏负。原因是要敬畏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整个利未记25章当中一个基本的精神和原则就是你要敬畏神。第一个，这是神的吩咐；第二个，这是神的恩典给你的，不要当作一个固有的权利。那么怎么买卖呢？简单说起来，假如一亩地，假如说平均一年的收成，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吧，一亩地一年的收成平均大概$10,000，假如这样说，$10,000。那因此禧年刚刚过，哎，我就破产了，我要卖地。那我卖块地的话呢，那个人到下个禧年这个地会还给我了，所以我等于卖给你49年的收成，你可以用这块地，49年还给我了。所以一年土地的收成是$10,000，所以我就卖49万。如果是10年之后卖，我只会卖39万。那如果我买一块地，这块地呢，再过2年，几年就到了要还给他了， 这块地就只值2万。所以因此土地的价钱是年数，从这个喜年到下一个喜年，这个年数乘以每一年的收成数，每一年的收成数在当时的时代哈，物价波动不大，没有什么通货膨胀率的问题。那收成当然有荒年，有这个丰收年哈，有差别。不过他们也有平均值，大概都有个固定的市场行情。那因此一亩地一年的收成多少是固定，那个金额乘上年数就是成交价。它这个是买卖的基准，就是因为每到喜年会物归原主的，买跟卖都是这样。甚至如果待会会提到怎么样可以赎回来呢，我卖掉了我可以买回来吗？原地主如果因为穷困不得不卖的时候，他任何时刻都可以自动买回。那买这块地的人不能够拒绝原地主买回去，所以原地主有权利任何时刻把它买回来。可是买卖价钱怎么算？没有讨价还价也是一样，我在第49年卖掉，我用49万卖给你了，你给我49万，10年之后我可以了，我有钱了，或者等一下会提到可能是亲友帮我买，10年之后我买回来，我只要39万就可以买回来了，是这样来算的哈。不能够地主说啊，你当时卖给我49万，现在你要买80万，不行，他就是不可亏负，按照年数乘以每一年的收成，所以这个行情是固定的啊。你要卖多少钱，你要用多少钱买，什么时候赎回多少钱，不管钱是谁出的，都是按照这个规则，用这个方式。当然有些人会说那就赚不到钱了，就让你不要赚钱的。所以这个的基本的原则就是恩典，所以不让你赚钱的。所以这种的社会绝对不会造成土豪，土豪在以色列是不会存在的，唯有土豪就是因为制度不公。所以这个制度的本身就是要避免产生贫富悬殊，避免产生贫富悬殊，或者反过来说他是特别照顾穷人的。可是照顾穷人的时候也有一个合情合理的公义的规则，但是有些社会为了达到公平，常常是对有钱的人剥削，剥削有钱人来帮助穷人。其实对有钱的人来讲，不管他的钱财是可能正正当当赚来的，对他这种的剥削也就变成一种不人道不公平的处理。那喜年这种制度我相信是一个非常非常公平的一个制度。然后18节开始呢就提到一些问题，实际的问题。我刚说了，如果喜年不耕种不收割不摘取，那我吃什么喝什么呢？所以神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你们若说这第7年我们不耕种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然后21节就耶和华说的，我必在第6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3年的土产，第8年你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9年生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也就是说第6年会生3倍的土产，所以第7年不耕种，第7年有第6年剩下的东西可以吃。到第8年，为什么有个第8年呢？你要记得这边有一个问题，事实上圣经学者也是在争论很多的一个没有一定答案的问题。第七年安息年是不耕种不收割的，假如碰到第50年的喜年的时候，你要记得第49年是安息年，喜年也不耕种，那请问就连续2年不耕种哎，那怎么办呢？所以他这边所说的就在这里了，第7年不耕种，然后隔了1年刚好又是喜年，2年不耕种不收割不摘取，那吃什么呀？他这边就说了，第7年不耕种有的吃的，第8年还在喜年还不耕种还有的吃的，甚至到第9年我可以了，可是耕种我刚撒下去不能就长出来啊，所以撒下去还没收成之前还有的吃，就等于是2年半了，第3年都还有的吃。他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因此18节以后所涵盖的意思是包括了喜年。当然 这是一种解释，关于禧年第五十年的意思是第七个安息年，第四十九年，然后加上五十年，两年的不耕种不收割，这是一种解释，多数人是采取这种解释。不过有另外一种其他的解释呢，有些人提起，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的。第二种解释就是四十九年就是第五十年，所以五十年的意思就是四十九年，只是用一个我们叫做一个整数来代表哈。因为一个暗示就是在第九节，第四十九年的第七月十号要吹角，赎罪日。那我说吹角这个字就是禧年那个字，所以是第四十九年七月十号吹角的那一年就是禧年开始了吗？那不是四十九年就是第五十年了吗？对，所以第十节是第五十年要当作圣年，所以这第五十年跟第四十九年是分开了两年，还是四十九跟五十年同一年？这是有一些圣经学者是这样解释，不过多数的还是认为四十九是四十九，五十是五十啊。那因此十八节之后所解释的就是在这种的背景之下呢，四十九年第四十九年安息年，所以不耕种不收割，第五十年还是不耕种不收割，那神的应许是我会给你三年份，所以第七年不耕种，第八年不耕种你还有的吃，到第九年你耕种了，可是不是种下就有的吃，种下去要四个月到六个月才能出来，这个期间还有的乘凉可以吃。然后二十二节开始呢，不是二十三节开始呢，就提到另外一个问题，相关于禧年的一些条例，包括土地怎么赎回来，包括人的问题了哈，等等这些问题。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是提到说，好，这个土地如果是买卖的规则是按照从禧年到禧年当中几年乘上每一个年份大概平均土地生产多少，用这样来做买卖的话呢，那买卖的时候说地不可以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神说的所有地是我的不是你的，所以你不是有绝对的拥有权，你只有使用权，拥有权是神的，所以既然如此就不能够永远卖，然后神定的规则是每五十年巡回一次。那因此呢，二十四节，在你所得为业的全地要准人把地赎回来，你的弟兄若渐渐贫乏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自尽的亲属就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来，就是说第一种赎回的可能性是他最近的亲属把他赎回来，赎回来的意思就是替你出钱把他买回来，归回原地主的名下。那为什么自尽的亲属呢？因为当年分土地的时候是分十二支派的，假如你是犹大支派的，好，是犹大支派的土地，再分家族，是犹大支派某某的家族一块地，这个家族再分家庭一块块分下来，好，你分了一块地，假如你穷了你不得不卖地，好，你卖掉了，那么为了避免这块地就是属于这个家族的地以后属于别人的，可能犹大支派的地卖给一个假如说便雅悯支派的，哎，犹大支派的地就少一块了，所以呢自尽的家属可以把它买过来，我是可以卖给便雅悯支派的，五十年后回来还是犹大支派的，可是这个过程中五十年当中，如果有一些家族的人比较其他的亲戚比较有钱的替这个人把这个地买回来，还回到犹大家族那个的家庭的名下，意思在这里。所以一种就是由自尽的亲属把它买回来，这种近亲把它买回来的希伯来文就叫做救赎者，英文就是 redeemer， 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者，那个字就来自于这里，所以因此耶稣成为替我们赎罪的赎罪祭，他是替我们赎回我们失去的财产，我们失去了什么财产？我们是神的儿女，因着罪我们跟神的关系脱离了，我们变成奴仆了，神把我们买回来，那谁帮我买回来？那个自尽的亲属，那个 redeemer， 那个救主，就是耶稣是我的 redeemer， 而这个 redeemer， 这个救赎主，这个字的来源就是在利未记二十五章， 致敬的亲属把他赎回来，那个赎回者。所以在旧约的路德记那个故事就是表达出这个传统。所以因此如果我们要问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到底有没有执行过安息年还有禧年这种赎回的这种的规则呢，从路德记来看显然至少一段时间是有的，因为路德记的时间就是在四世纪，四世纪就是约书亚把他们带进迦南地之后一直到扫罗大卫作王之前那段时间叫四世纪，大概有300多年。那路德记就是发生在那个时候，那路德生了孩子就后来就成为这个大卫的祖父，他的祖父厄贝德。所以这个故事表示说在四世纪的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地方，因为当时发生在犹大这个支派嘛，他们的确有这种救赎的这种概念，所以才会路德的婆婆叫拿欧米，好，拿厄米，拿二米，她的丈夫就是因为穷困破产饥荒，所以他把地卖了，然后跑到摩押去寄居，若干年要回来的时候这个地已经卖掉了，要等到下一个禧年才能回来。结果是波阿斯是他的近的亲属，波阿斯出钱把拿二米的地买回来了，还给拿二米，所以那就是一个典故。那这个规则就是利未记的规则，他就买回来了，至近的亲属可以买回来。那我说买回来的价钱是什么？就我刚所说的，如果你买回来的时间离下一个禧年如果说只有10年，而每一年生产的是10000美金，我就用10万美金就可以买回来。那第一种情形是这样的，第二种谁可以买呢？如果没有能够替他赎回的亲戚，你自己呢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剩余的年数的价值还给那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土地。那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有钱的亲属帮你出10万美金把这地买回来，你自己有10万美金你就把你的地买回来，而原来买你土地的那个人不得拒绝，你随时有权利买回来的，我不可以说我不卖了，不行，他是他的土地，他卖给你，你有使用权，可是他要终止这个使用权，他把你赎回来，你不能拒绝赎回的哈。所以自己有钱赎回来是第二种。那第三种28节，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等直到禧年，到了禧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那种第三种情况就是说也没有有钱的亲戚帮我买，我自己也没有钱买，那就等到下一个禧年自动就回来了。三种方式都可以叫做赎回。那么这是关于农村地方的土地有生产的。但是29节就开始提到另外一种状况是城市里面的人，如果卖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1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卖主有1年的特权可以买回来。可是如果过了1年没有赎回来，30节，这房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禧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房屋不一样，因为当时神分配土地是田产有分配的，都市里面盖的房子那不是在分配之内，所以买的人是可以有永久使用权，但是只是给卖主1年的一种恩典时期，你可以在这年之内买回来，但是如果你不买回来就永远归你了。但是如果这是在有墙的有城墙的城市之内的房屋才这样算的哦。那农村通常农家除了有田地以外他总要有房子住啊，所以那种的房子是在于没有城墙的村庄里，那种房子跟他的田地是归在一起的，那个是可以禧年要回去的啊，所以那个不一样啊。只有城墙内的房子那是后来盖的，那个买主有永久使用权，但是农村的这个房屋呢要看为田地一样，是可以可以赎回来，也可以到禧年要回到原主。有一个例外，32节，利未人所得为业的诚意，其中的房屋利未人随时可以赎回。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 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到了喜年就要出买主的手，因为利未人诚意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只是他们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卖，因为他们是永远的产业。这个特例的原因是在分配土地的人只有一个支派是没有土地的，就是利未支派。利未支派的人一部分是亚伦后裔做祭司，大部分的人是在圣殿中服侍的，他们没有土地，他们唯一分配到就是48座城。因此在这些城墙内的城里面有些房屋，那是分配给利未人的，因此这是他唯一的产业。因为他是唯一的产业，所以他是跟土地一样，永远任何时刻都有赎回的权利，就跟拥有土地的人随时可以赎回一样，他卖可以赎回，或者到了喜年50年一到，这个房屋就跟 田产一样自动归回原主，利未人。但如果你不是利未人，你的房屋卖了一年之后就永远卖掉了，没有了，只有利未人总是可以买回来。所以利未人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特权，主要是因为他当时分配的时候他没有田地，他只有房屋。然后35节到最后呢，就提到几件事情，这个是关于借钱的事情了。35节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里缺乏，你要帮补他，使他与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与寄居的一样。第一种情况是他穷了，你可以帮忙他接济他，然后让他跟你一起住，然后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对，敬畏神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然后所谓的不可取利不可多要是指什么呢？37节就进一步的解释，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所以不可取利息是指借钱不能够取利息，借粮给他不可多要，就是说我借你一斗的粮，我只能收回一斗，我不能再外加说啊一斗再加一升，不行，所以不能多要，不能多取利息。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在我们现在研究圣经研究考古学的时候，就发现在摩西的时代过去的时代当中，他们有一些条例，像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1700年，他有规定不能够有高利贷，不能有高利贷，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有一种无息借款，无利息的借款没有一个国家有。所以以色列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有一个不收利息的借款，表示说这种的借款啊，当然不是为了投资贸易方面的借款，这种是接济贫穷，他前面的前提就是他渐渐贫穷了嘛，所以你借给你的弟兄而且是贫穷的话呢，不能取利息。那这种的借钱其实就是一种恩典嘛，所以它是一种词汇性的借款了，就是让你周转而不收利息的。那如果说他10年之后慢慢还，那10年之内我也没收任何利息啊，对他而言10年当然是一个缓冲时期，没有错。所以借的人是出于爱心的词汇行给他的，虽然不是说赠送不必还，是要还，可是不加利息，就等于利息就是他的一个捐赠的东西。借粮也是一样，他没得吃嘛，原因就是我是38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要做你的神。所以关于这个借钱的事情，他有这样一个规定。那再来一个39节到46节，就提到雇工的问题了。什么是雇工呢？他说你的弟兄都在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你不可叫他像奴仆一样的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喜年。就说他的债务多到一个地步，第一个他把土地卖了还不够还债怎么办？那土地都卖了还能卖什么？就卖身哦，我就他把自己卖给你，但是卖给你不是做永远的奴仆，是雇工，有个合约期的雇工。然后雇工，当雇工有雇工的钱了哈，但这种的雇工等于说，譬如说一个雇工一天可以赚100块，我卖给你做雇工的话，我可能只拿30块，70块钱是干嘛？就是来抵那个债务。所以因此卖做雇工的意思就是来抵债的，表示还是一种债务。但是这种的 雇工的聘雇的条约到了喜年自动结束，自动结束就是说不管还有多少债，喜年一到这个雇工自由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四十一节到了喜年，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到喜年一到他自由了，同时他的土地回来了，所以他回到他自己的地业重新开始，重新开始。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为什么他不可以卖做奴仆，只能卖做雇工呢？他是我的仆人，不再是任何人的仆人。但这个是指的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不算的。以色列人来讲，你永远只有一个主人，就是神是你的主人，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做你的主人。所以因此他只能做雇工，却不能做奴仆，因为他唯一的主人是神，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他们做他的奴仆。他的意思在这里。那也因为他是雇工，所以不可严严的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因为他是一个聘雇的雇工，不可严严的辖制他，因为我是他的主人。等于说你过分的苛待他，你就苛待我这位真正他的主人，懂没有？然后至于你的奴仆婢女呢，如果你真的需要奴仆婢女怎么办？你可以从四围的列国中去买，买外国人，不是以色列人，还有寄居的外人，他们的家属，他们在地上所生的，你都可以从其中买人来做你的奴仆，他会成为你的产业，也可以留给你的子孙为产业，永远为产业。所以你不能够让你的弟兄以色列人做你的奴仆，但你可以买外国人作为你的奴仆。原因他不是从人道的观点来看了，原因就是以色列人是神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的，然后他是神的仆人，所以因此没有任何人可以做他的主人，只有我。可是以色列人以外的呢，神没有把他从哪里救出来，所以别的国家的人不是神的仆人，因此就不受指限。以色列人要买他做奴仆，可以终身为奴仆。只是在古代的时候的奴仆跟今天所想象中的什么黑奴啊，这种好凄惨啊，不一样。以前的奴仆啊，是一方面蛮人道的，而且呢其实没有那么多凄凄惨惨的事情。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些奴仆，你知道会读书的都是奴仆，主人是不识字的。为什么？他打仗打赢了抓一堆人啊，让那些做书记官做什么都是会写字的，将军是不识字的，所以他的奴仆家庭教师都是奴仆，他的书记大部分都是奴仆，帮他写东西都是奴仆，医生奴仆。所以以为奴仆是什么？奴仆不是棉花田里干活的那个叫奴仆，那个当然有更多的奴仆，真正有本事的就是这样。所以古代的时候的奴仆概念跟今天想到的奴仆是不太一样的啊。即使是如此，以色列人不能做奴仆。最后四十七节到五十五节呢，他就提到同样他做奴仆之后怎么赎回呢？那还有一种情形是以色列人不是给以色列人做奴仆，如果你的外人寄居的人反而他有钱了，那以至于以色列人他是你的弟兄穷乏了，把自己卖给外邦人外国人做他的奴仆怎么办呢？他说在这个情况下一样，以色列人永远不能当奴仆，不能做以色列人奴仆，也不能做外邦人的奴仆，他永远是雇工。那一样怎么可以赎回呢？三种方式。一样，他的近亲，他的弟兄伯叔，伯叔的儿子就是堂兄弟，本家的近支都可以替他把他赎回来，这是一种。第二种呢，他自己富足了也可以自己赎自己，一样，这种跟土地的赎一样，没有时间限制的，任何时间钱凑齐了就可以赎回来，而且不能涨价，它有一定的价格。然后他要和买主五十节说计算一下，从卖自己的那年算起到喜年中间有多少年，然后按照说这个价值多少，因为当时的雇工一年薪水多少都是有一个国际行情的，按照那个来算。那也一样，缺少年数多按照年数增加价值，如果缺年数少那就是价格就比较便宜。然后到了喜年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的仆人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族自由了，这是喜年。 所以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敬畏神，这些话是一直在整章里面不断在某个地方就出现一下出现一下出现一下，就提醒我们整个的属灵原则是什么。那因此这段圣经给我们什么提醒呢？第一个，一个信靠神的问题。以色列人如果能够信靠神，神会有充足的供应，到了安息年前一年会有三年的供应，他们就好好遵守这个安息年，让土地能够休息，然后到喜年的时候能该释放就释放，土地该物归原主，那么他们就得到这个应许的这些赐福。但从历史来说，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他们不是从来没有守过，至少不是很久的遵守这个条约，他们就是有的时候守，有的时候没有守，或者这个地方有守，或这个家族有守，另外一家族就没有守。那所以在历代志下36章21节就提到他们被掳70年，历代志就说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安息年，没有让土地休息。以此神用这个方法很特别，把全部的人口通通俘虏了，整个地都没有人了，那没有人了，当然没有人耕种了，没有人收割了，你不守我替你守，就把你通通搬走，所以被掳70年然后再回归。所以呢，神对我们来讲，神对我们是有一个好像管教的一个意念。所以我觉得这些人需要安息，土地需要安息，这些规则本身是一种吩咐，但同时带着应许的。如果你听从神，神会让你经历到神的供应，神的丰富。如果你要用人的方法没日没夜的拼命做，我告诉你不见得你会过日子过得更舒服更丰裕，你对神就没有信心。所以这一点就是让我们学习到怎么样学习信靠神的原则，不要人为的做得过头。第二个，我刚提到过安息日的安息年的这种定期休耕的制度呢，对生态环境是有帮助的。那现在我们很多生态学家就发现了这一点，不过现在很难扭转的原因是因为目前大部分的国家土地是私有的，因此这个拥有土地的地主他要让他休耕不休耕，国家政府也不能决定，这只好由他去了，所以大家有时候是这个过分。但是我也注意到了，我去 Google 去查一下，就发现全世界各地有些地方开始有休耕制度，包括日本台湾都有。为什么？很简单，生产过剩，然后叠价的结果呢，那为了要供销平衡嘛，少生产一点那谁都不可能，他就开始强迫规定说，好，你这块田今年不准种，然后等等，那当然要什么补贴呢，那就另外办法。所以现在有全国性的，像日本有全国性的休耕，不是全日本都休耕了哈，就是每一块田地有一个时间说，今年你不准种，明年换他不准种，减少产量了，不然这个物价就会跌得一塌糊涂。台湾也有休耕，也有休耕，就是因为有时候生产过剩，那你说生产过剩拿去卖啊？问题是台湾的米啊，比泰国米贵3倍啊，你怎么卖啊？所以卖又卖不掉，销价卖也不行，那干脆就不要买，就不要卖嘛，也不要长种那么多嘛，就这样休耕，是这个意思。那以前神的安排其实更好，就是七年休息一下，其实这个土地也能够久久长长长长久久，对，自动有养分回归，不需要用人工的这种肥料。所以呢，这是从生态来讲，你会发现其实神是有智慧的安排这种制度。当然最重要是属灵的含义不是这个，但是这方面还是有点帮助。第二个，喜年制度我说过了，它比资本主义式的私有制度好，因为那种会富者越富贫者越穷，贫富悬殊，那穷人会被剥削。但是社会主义的方式呢，公有制的缺点就是生产力低落，所以全世界走社会主义路线的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穷二白的。所以俄罗斯1917年共产革命到现在，你说现在哪一个国家还在实行这种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几乎执行的通通完蛋了。 俄罗斯东欧全垮了，我们中国现在已经也不再是这个土地公有制了，农民生产大队什么土地买来买去，现在已经就像私有制一样。然后越南，你说越南还有社会主义吗？现在所有的国家的工厂都开到越南去了，它是社会主义一样，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因为生产力太低了，少数几个国家还是那种社会主义的，一个是北朝鲜，一个就是古巴，这两个就是穷得一塌糊涂的穷，就是社会主义证明了就生产力会低落的。那圣经上用禧年的制度呢，好处就是每五十年一个循环，穷的人可能他的祖先不努力也好，或者什么原因穷了，五十年之后翻身重新开始，我有土地了，那时候后代子孙就得拼命努力了，拼命努力生产力一定提高啊。有钱的人你怎么有钱，五十年后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土地还回去了，子孙也得没有什么富二代了，富不过三代了，第三代就完蛋了，从头开始，你不努力就别人竞争赢你了。所以因此会可以维持整个社会没有贫富悬殊的张力，不会造成这种歧视，同时一直可以维持我觉得是高生产力。因为曾经穷过了，现在土地又拿回来了，他可不会荒废的，他苦过了，这下好好努力干，对不对？有钱的人一下又落回来了，我土地又剩一小块了，不再能够坐享其成了，他也必须要努力好好干了，所以会维持整个社会的高生产力。可惜的是，世界上不但以色列历史当中好像没有这么做过，别的国家做过吗？现在有哪个国家能这样做呢？因为土地是谁的？不是国家的，是上帝的。这个概念如果不能存在的话，你是很难执行这个制度。所以这个制度的本身有赖于所有的全国百姓对神的信心，以及一种等于说出于这个信心带来的这种神的公义跟慈爱这种性格的反应。换句话说，有钱的人不会用他的财力跟势力扭曲这个制度。所以为什么以色列国并没有全面性的长期性的执行这个禧年制度？我相信是有钱有势的人，包括君王贵族，有钱有势的人霸占这个资源以后不肯放，所以这个制度执行不下去了。所以换句话说，真正的禧年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呢？我看只有耶稣再来的时候，那叫千禧年，千禧年最后的禧年。但那时候当然没有什么土地耕作的问题了，但是真正的公义和慈爱完全得释放，特别是包括属灵方面的释放，也只有主再来的时候。所以在以赛亚书61章的里面，然后在路加福音第4章，耶稣曾经引用过这个字，就是禧年这个字的时候，他其实提到的那个字就是跟这个禧年概念有关的。那这就是耶稣在预言他来的时候他要做的是什么。路加福音第4章19节，耶稣在他的家乡拿撒勒，那天在安息日会堂里面，他只拿起圣经来念以赛亚书的61章2节。耶稣怎么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报告悦纳人的喜年。所以真正的喜年是什么？是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个只有在耶稣这位真正的弥赛亚来的时候才能够实现的。所以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怎么样让神的那种公义跟慈爱的这种本性在我们信徒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实行出来啊，执行出来。包括譬如说借贷的时候，无利息的借贷这是出于爱心的。我不是说你可不可以买股票啊，那种投资性的借款，投资性的借款收利息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现在是说一种慈善性的是如何。 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行动的人，除了你的爱心以外，另外一个是对神的信心，你相信你来这样帮助人不求回报，神会保守你的需要，神会带领你，神会赐福给你，你有这个信心你就做出慈善的行为。所以没有慈善行动的人是对神没信心，你做不出来，觉得你亏了，我帮了他 那谁帮我呀？说这种话呢就是无神论者，我帮他谁帮我呀？基督徒不应该说我帮他谁帮我，基督徒就应该说我帮他神帮我，你就做得出这种爱心的行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利未记25章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原是要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是能够在彼此的爱心的帮助关怀之下，虽然有些人可能会面临困难，我们却能够彼此帮助彼此扶持。求主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意，也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实践出来。愿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第9。